我们上一堂课呢，在《宝积经》里面呢，最后就是赞叹菩萨的殊胜哈。那渐渐我们在想说，菩萨的殊胜啊，我们会常常想说，哎，那我们为什么要修学这个菩萨道？那或许有说不一定要修菩萨道哈，早早解脱就好了哈。那我想在上课之前呢，先引用这个，这个是后观法师哈，后观院长，以前后观院长在《福慧集》里面的一篇文章哈，就是在探讨我们为什么要修学菩萨道。那在这个《十住彼菩萨论》里面，曾经有讲过这一句话哈，就是说。这个三圣啊，同入无余涅槃啊。三圣就是这个声闻啊、缘觉，还有佛这个三圣哈，同入无余涅槃哈。就是说，你这个声闻呐，你学声闻呐，哈，学这个啊是缘觉的，到后来都是入这个无余的涅槃哈。那这个无余，这个入涅槃哈，就曾经有这样的比喻哈，就好像这个每一个地方不同的河川的河水哈，那流入大海，那么你这个河川流入大海的时候，都是同一弦位啊，也就是说，当这个不管你是三圣啊，这都是入涅槃以后啊，已经都没有差别了哈，所以我们这几堂课常常讲到那种。这个入涅槃那种心行处灭哈，缘已道断哈，这种这个没有再分别的这个涅槃的境界，所以这个我们在原始佛教里面的经典呢，常常这样的解说啊，解说这个涅槃哈，就是说不生不灭哈，就是我们心经都有讲这个不生不灭。那么不生不灭是用这个轰云托月的方式啊，来说明涅槃啊。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涅槃？就是我们不要直接去表现涅槃是什么样子啊。因为如果我们积极的表现说，哎，那众生呢，这个要讲这个诸法实相啊，这个就很容易产生执着。啊，会再去想象说，哎，那这个涅槃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一般来讲，涅槃是不可思不可议的哈。那这里就是说，当然这个三圣都是入涅槃，都没有差别了。那干嘛要学习菩萨道呢？哈。但是在如果说三圣之间呢，有差别的话，那么。涅槃是三圣共有的，但是有一种这个就是无上菩提是只有大圣才有的哈，就是说这个菩萨跟佛跟这个声闻啊，跟这个辟支佛啊不一样的就是无上菩提啊。那现在就要讨讲的我们为什么要修习菩萨道哈？这个如果我们像这个声闻辟支佛啊，这个好，把这个所有的苦都灭掉了，早就解脱了。那这个这样的话，大家都发小圣的心了，没有这个慈悲的意愿了，啊，不想修学菩萨的实地。菩萨的实地哈，就是各位，就是我们从初地到实地嘛，哈，就是我们这一堂课就是讲到那个。在修习这个累积这个菩萨的福德资粮之后，那我们修习甚深的中观啊，那就是见到位，这、就是菩萨的初地啊，到实地，就是说你证到法空性的时候，初地就是证到这个法空性啊的时候啊，你还要再继续的累积这个福德资粮，然后实地才成佛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在还没到初地的时候，那我们讲说啊，不要修学菩萨道了，不要修学菩萨的实地了。这样的话， 这个到后来谁要来讲经说法，主要是要讲到这里。那我们想声闻，我们再复习一下声闻，这个他就是在佛陀的时代听闻到佛陀的音教音声、啊、然后开悟得到了。那我们说这个缘觉啊，辟支佛，我们说这个辟支佛啊，就是在这个没有佛的时候他能够无私自悟啊。那但是一般来讲，我们的辟支佛呢，其实也曾经在有佛的时候已经种下的得度的因缘啊，只是这个辟支佛在那个有佛的时候没有解脱，那么隔了很久好几世之后啊才得解脱。那辟支佛为什么他就叫独觉呢？那个时候他因为过去有种下这个因缘，但是他解脱的时候佛没有出世，这个叫做辟支佛啊。那么其实释迦牟尼佛我们世尊呢，在菩提树下这个也算是无私自悟啊，严格来说它是独觉的根性。可是我们啊看经典世尊的种种过去生啊，还有我们金刚经里面讲的燃灯佛给他受记，那多少我们可以看出了世尊也是在以前这个在有佛菩萨的时候种下得度的因缘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总是要有人愿意舍己为人来弘扬佛法。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个老早就解脱只顾自己啊，没有慈悲的这个意愿啊要度众生，那以后的人如何得度呢啊？那以后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啊，那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就没有办法解脱啊。当然这个没有人要讲佛法，也没有声闻，也没有缘觉，也没有菩萨啊。那这个就是菩萨道，菩萨呢要发菩提心，然后呢渐渐修学实地而成佛的主要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菩萨道他为什么要修菩萨道，好，所以当然没有菩萨来修学实地的菩萨呢，当然就没有佛，那没有佛的话就没有人来体悟这个无上的妙法，那就没有法，那也没有人去组织僧团啊，就等于说大家都不发心当菩萨的，那以后呢就没有佛没有法没有僧，也等于就以后啊就没有三宝了。这个是主要说这个为什么讲到菩萨的殊胜是这样子来的哈。那么我们讲到后面呢也会讲到这个菩萨的自利利他，现在我们先把它讲在前面哈，就是说我们常讲这个菩萨以利他为首嘛哈，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误会哈，这个利他好像就是这个就是利益他人，就是对自己都没有一种好处哈啊，就是这个比如说去这个这个牺牲小我哈，就把自己都牺牲掉，不是这样的哈。事实上，这个菩萨的利他、自利跟利他是互相相成的哈。啊，所以我们前面这个在最前面的时候修这个，我们说菩萨要修这个福慧资粮，修这个广大的正行啊。啊，我们是要对众生有利益的，那我们这个菩萨的殊胜啊，我们这可能说不定这一堂课就会讲到这个菩萨的殊胜之后啊，要讲到菩萨的方便教化啊。那你方便教化，又是要自己要去修行呢，才能够得到，才能够这样的自利，才能够利他，所以。虽然菩萨是在利他为先为首的原则之下，但是事实上就是自利利他这个 是互相这个相承的哈。啊，就是先跟各位讲的这个，就是说菩萨道它的主要的这个精神哈。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黑板哈。每一堂课在就按照这个导师的讲记哈，那导读过去，那可能其中啊会有一些注脚，所以有时候大家会，就是有时候我们讲的会迷失方向了哈。那我现在呢，就又把这个我们讲过呢一个做一个这个重点的整理哈，那就等于说我们可以说很清楚的说，我们已经上到哪里，那我们曾经学习过到什么。那我想这一节的前面呢，先要啊让各位同学能够呢，怎么样看这个我们的科判哈？科判就是导师写的科判。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讲义前面的第三页哈，我这里有第三页哈。第三页好，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中道的正观的时候，其实导师的科判写的这个非常的，所以大家以后如果回去自己看的话，你可以去看，从这个科判，你又想到说，我们上过哪里啊？那里面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先看一个这个悟恶哈，抉择生意，就是我们要修习甚深的中观哈，抉择哈，生意就是只要讲空的道理嘛哈。那你看哈，你看这个就有这个几一跟几二哈。那么几一是闲了空意啊，几二是遣除情迹哈。有没有看到哈？其实哈，这里闲了空意就是在讲这个比较属于是中观的啊，空中的啦。好，那么这个遣除情迹呢，是讲有中的。所以我们这一个这个宝积经讲记啊，导师在前面就讲到说，在印度的大圣呢，他就对这一部经啊，空中跟有中都非常重视，所以为什么会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空中有中，因为都有讲到他们自己的这个的观念嘛，所以他们非常这个重视啊，就是讲到这个空中呢啊，那遣住情执啊，那这个闲了空意就讲到法空跟人空哈，那我们这样看，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人空，我们就想到这个。一般我们这个空中啊，在讲到我空的时候，就是讲到离蕴即我哈，这个五蕴啊，这个不是真正的我啊，但也不能离开五蕴而说我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空中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法空跟人空，就讲到我们曾经上过的课哈，那我不会啊。那第二个己恶啊，遣除这个情迹呢，这部分呢，所以有根嘛哈，根一、根二、根三呢，这个是怎么样遣除我们的这个执着呢？就有这个唯识的三性啊，圆成实相，不依他性空，着片计之有。我现在是稍微把大家这个在。曾经上过的课呢，先讲一这个大概的重点。那么取圆成实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在我们是凡夫啦，所以当然我们会有我执，好，所以我执里面啊，你所这个执着的能取跟所取都是错误的。那这个叫片计执的。能取跟所取呢，你只要把它破除这个执着呢，就能二空呢，就能这个圆成实啊，这个空义啊，取圆成实，好，这个要破除我们的执着，是用这个你能执着的心跟所执着的心呢，这个其实是虚妄的。那么不依他性空呢，就是说。 如果以中观缘起的角度来讲，就是说缘起的角度就是一切，我们再重复一下的，缘起无自性的角度就是一切的法都是没有自性啊，没有自性就是说都是无常的，都是因缘和合的哈。那这里特别谈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有烦恼啊，才会造业，那才会受果报。那这个有烦恼、造业、受果报，这个都是因缘所生的法，啊，都是无自性，啊，这个是这个流转嘛，流转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才会造业，才会受果报，就流转生死，这个叫做缘起的流转。那我们要把这个啊缘起的幻灭，要把我们的这个造业烦恼造业果报要把它灭掉，要把这个灭掉，必须要怎么样？发心修行，有没有？一个是缘起的流转，流转生死；一个是修行的幻灭，发心修行的幻灭。这两个其实都是在缘起的角度里面，都是无自性空啊！可是我们众生呢，就是会害怕空。害怕什么都没有，那其实我们就是都在空中，我们自己还害怕在空中。但是既然我刚刚是讲这个中观的缘起的角度呢，但是这里是主要是讲唯识的缘起，唯识的缘起就是这个依阿赖耶识而有的依他起，依阿赖耶识的一些，所以唯识的缘起法，唯识的依他起啊，就是缘起法，应该是这样。唯识的这个缘起法就是依他起，就是，但是它是以阿赖耶识的种种因缘而起的种种事相，所以啊，这第二个就是依他起，不依他起啊，好，也等于说。唯识的依他起就是缘起法，就对的了哈。第三个的执，用这个片剂执啊，我们执着这个片剂执有啊，我们的执着用什么譬喻来破这个执着呢？啊，我们还记得吗？经文里面讲到的说，你一个画图的画师啊，哈，在画图的画一个鬼像，那么画一个鬼。他自己被他自己所画的鬼吓到，其实这个就是要讲片剂执。那么为什么说讲片剂执呢？这个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我们依唯识的角度，当我们看见一件东西的时候，会先从我们的唯识现出一个像，对不对？就是说每一个人业力看不同，人看到水是水，那么鬼道的众生因为他的业力阿赖耶识现出来是血或是火，你看，所以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画的像，有没有？其实都是虚妄，可是他就是执着，而且把自己所画的像所吓到，所以经典里面有这个你自己画的像，你自己做的色身香味触啊，你自以为是实在的，就这样的这个执着，导致这个流转生死。所以啊，简单的，我们用这个以后回去啊，大家可以从科判说，哎，我们现在上到哪里啊？那个里面的那个重点里面呢、啊，看科判我们上过什么课哈、啊？可以这样的话，这个回过去呀、啊，再去想哈、啊。那接着我把这个。上一堂课呢的主要的一个整个重点在这个讲一遍哈，最后的这一句话，智慧生而无这个而结业灭哈，就是讲到灯亮了，好燃灯啊哈，点灯了哈，那这个点灯呢就好像是智慧。那么黑暗就是结业，所以这里经文特别谈到说，哎， 当这个千年的暗室有没有？这间厝啊，哈，一千年都无点点火，啊，突然间火一点的。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黑暗它是实在性，也就是有实有自信，那么黑暗它会讲说：“哎，我伫家住遮久啊，我在这里住了那么久了，我不爱走，敢有法度？”因为这个黑暗它没有实有自信，一切这个都是因缘法。那么这个就用黑暗跟蓝灯来讲这个智慧跟结业，就是说。这个千年的万事啊，就好像这句话，百千万劫这个酒席的劫业、啊，你千百千万劫作者这个烦恼啊劫业啊，以一时观即皆消灭。那这个以我们众生的烦恼，你也感觉讲，哎，它有可能，我这多烦恼，那么因经过这个时观啊，即皆消灭。事实上。就是烦恼，也等于说刚刚讲的黑暗没有自信，当然你这个烦恼也没有实信啊，没有实在的自信。当这个以一时观，就是好像我们的起这个圣智慧，圣智慧就是当我们那个无分别智哈，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说有讲到这个。你要休息空观的时候，你会很多的这个观想，啊，可是你那么多的观想，用了那么多头脑，是不是会障碍？因为当我们甚至会的时候啊，就是都无分别了。你那么多的分别，怎么进入这个无分别？啊，事实上，这个经典里面讲的就是说，当你这个一直休息的时候，这个。啊，智慧的火一开一燃呐、啊，哈，这个所有的这个分别观即皆消灭，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以缘起无自性的角度是有办法的，哈，所以特别要讲到这个我们特别的这个观念呐、啊，哈，观念中观的观念，那接着。我们就是开始要讲这个赞菩萨的殊胜。那么上一节我们刚好有讲到这个，总共五个殊胜了哈，五个殊胜啊。啊，所以没有听闻佛法，有一些观念大家都会认为说，哎，干么可怜，干么可怜，安尼对哈。那这里谈到的不断结识哈，就是说。这个菩萨他不断这些比较这个有一些烦恼他不要断，当然菩萨道呢有一些比较粗重的烦恼我们必须断，但是他不断结识，好就是比如说这个结是三结识，比如说我们这个见爱慢心呐、啊、哈，这个比较维系的烦恼无这个痴疑呀、啊、痴啊哈。这个有一些比较维系的烦恼不断，那为什么呢？菩萨为什么一些烦恼没有断呢？他有做一个比喻哈、哦，这个如果你种这个植物啊，种在空中啊，敢有法度？那个草啊，种在空中啊，敢有法度生？当然是无法度嘛，哈、哦。那这个就举例，当你。你这个修学佛法，这个修行啊，你一开始就取证空性，把所有的烦恼断除掉，那你就所有的断掉了，你没有办法再不再后有了哈，不再这个流转生死了，安尼你无法度个度众生了哈。但是，所以你种植植物啊，必须要在良田。良田有一些肥料哦，杂肥料啊哈，所以菩萨就是降伏出众的烦恼，可是能保有诸结识，就等于说这个结识就是在良田的一些养分啊，那你可以把这个植物啊可以种出来，啊，就是你要度众生的话，你必须要这个种在良田哈。 这个不断，第一个就是菩萨他不断结识哈，这个菩萨的殊胜哈。那第二个他的殊胜呢，就是不离生死哈，不离生死哈，不要离开生死，菩萨不要离开生死。那这里有举一个两个比喻嘛，就是说你在高原陆地啊，不生莲花，也就等于说你到青康藏高原这么高原啊，这个有办法生莲花吗？没办法啊。那这个莲花其实在讲佛法，就是说这个你要度众生，要再把佛法这个弘扬下去呢，可是你一开始呢就这个证到空性了，高原陆地就是你证到空性了，那无差别的哈，就是这个阿罗汉所作一半呢，更没有事的哈，没有事的解脱了，他没有办法再把佛法继续传扬下去，这个就是所以。在这个你证到空性的高原陆地，就是空性的哈，然后你不再流转生死啦啊，那你就不可能再把佛法传这个传下去啊，不生莲花。但是这个悲湿的淤泥中啊，乃能生莲花哈，就是说，所以菩萨有一种就是他不证这个空性哈，不断烦这个不断烦恼哈。不离生死，你才能够这个生莲花，才能够把佛法传下去。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有谈到的这个三个定啊，正定句、邪定句跟不定句，各位还记得吗？哈，正定句就是说，你已经这个对八正道哈已经了解了，能够这个。走向八正道，可以得解往解脱的道路，这个叫正定句，无问题啊，就对了。正定句就是讲你一定往正道那边去走了啊。那么邪定句呢，就是这个人这个众生呢，将来就要堕入这个三恶道里面了，三恶道，所以叫做邪定句。那么我们人道啊，跟天道叫做不定句，不定句，不定句就是说。我们在人道，我们如果这个什么样，我们亲近善知识，我们听闻这个善法，就可能往这个正定句啊。那我们如果去跟一些坏朋友恶知识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往邪定句。所以，我们人天呢、啊，它是不定句啊。那菩萨呢，最主要是对邪定句的众生呢特别怜悯哈，他要把这些好，所以他莲花呢必须要在这个淤泥里面呢才能够生长啊，生长佛法啊，主要是讲到这个菩萨的他的第二个殊胜啊，不离开生死哈，不离开生死。第三个就是菩萨的功德，跟这个就是比喻他跟声闻。不一样，所以有做一个比喻，就是说菩萨的功德好像四大海里面呢其中都是满中生疏的，大海里面都是 牛奶啊，这功德像四大海那么大，那有一个生疏跟熟疏啊，佛法里面佛门里面常常熟疏就是把这个牛奶烤熟了叫做熟疏，那牛奶没有烤熟叫生疏了、哦、菩萨的功德像四大海，那声闻的功德好像 一毛啊，再分作百分，一支毛再分作一百分、啊、一百分的其中一支毛的一滴海水、哦、所以这样的反差很大 很差很大、哦、这个是属于主要讲这个菩萨跟声闻。那第四个，菩萨的智慧大啊，菩萨的智慧呢，用十方的虚空来比喻他的智慧啊。那声闻的智慧用小戒指孔所有的虚空哦，安尼两个相差真大啊哈。那么第五个就是什么才是真实的佛子哈？那他有做一个菩萨跟声闻来比喻嘛？哈，经文里面，那你大王跟这个 这仆人下这个使女呢所生的孩子呢，大王跟伊的下骹手哈说仆女啊，还是他的这个哈非王族的血统呢，生出来的还是王子，啊还是王子。这里就比喻初发心的菩萨，他虽然这个还没有成就，但是他就是已经是王子了。那么声闻呢，他用这个王后啊，跟这个他的他的这仆人啊，或是跟这个臣啊、大臣啊，交通啊，生的孩子呢，他就是还不是也不是王子啊，就是比喻声闻这样。那真实的佛子，这个有两个方面呢，哈，就是说，在我们三圣供里面，大小兼唱的话，这个声闻啊、辟支佛啦、啊，还有菩萨都是佛子。可是我们常常讲的，有一种是大圣不共的，跟小圣不共的，就是说，只有菩萨才是真正的佛子啊，因为他真的要这个成佛，有发心要成佛道，要度众生，所以他才是真实的佛子啊。那么有人跟我讲说，这个怎么这里都一直在这个讲声闻的不是哈？我想这个是大圣经典里面，当然自古以来大圣经典跟小都是有不同的见解，那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个凡夫哈可以说有这个资格来想说声闻都好不好，这个是自古以来大圣的经典大小圣，那么大圣它的方向是什么样，这是这个自古以来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哈，那特别要声明一下啊。那我们现在就翻到155页啊，接下来要讲这个菩萨的殊胜哈，这个少龙佛种哈，少龙佛种哈。我先念一段这个经文哈，那么经文里面讲到迦摄，比如转轮圣王而有千子，啊，未有一人有圣王相。圣王于中啊不生子想，如来亦尔，虽有百千万亿声闻眷属围绕，而无菩萨，如来于中不生子想。啊，迦摄，譬如转轮圣王有大夫人啊，怀孕七日啊，世子啊具有转轮王相，诸天尊重，过于诸子啊俱生利者，所以者何？是胎王子啊必少尊位，既胜王种啊，如是迦摄。初发心菩萨亦复如是，啊，虽未具足这个诸菩萨根啊，如胎王子，啊，诸天神王身心尊重，过于八谢大阿罗汉，所以者何？如是菩萨名少尊位，不断佛种啊。好，那我们接着就是要这个来。看导师的一段一段的这个长行的解释哈，啊，首先我们看这个底下第一行这个的解释哈，底下这个阿拉伯数字写一哈，这个文我就不再念了哈，如来举喻说迦摄，譬如刹利大王中啊，统一四周的转轮圣王。一定有千子哈，转轮圣王有那么多的千子具足哈，转轮圣王有很多的生下很多孩子，但如还未有一人啊有这个转轮圣王相时啊，啊圣王与这么多的王子中啊就不生子想，那么什么是圣王相呢？就是32相啊，出胎后有32相具足哈。在胎的时候，因为母后的心意清净，啊，少烦恼，身体安和。这个时候还有天龙等来护 未复的瑞相。千子虽然不能成转轮圣王，但到底是圣王的王子，怎么说不生子想呢？就是说，那么这里有解释，要知道这个子啊，这个王子的子啊，一定是自己的血统，当然是自己的血统是没有错，但是第二是要能够继承自己的家业。那因为千子啊都没有轮王相，将来是不会继承王的尊位啊，统理国政。那这个所以当然这个国王呢，刹帝利大王他就会觉得还不是太子。好，那我们翻过156页。那这个比喻也就是如来合法的说，如来啊就是轮王一样啊，这个自成佛教化以来啊，虽有百千万亿的声闻的贤圣啊，这个声闻啊为如来的眷属。那如来说法的时候，声闻众是云屯雾集的，围绕在如来的身边庄严法会。但是这个大众中啊，如果没有菩萨啊，这个如来也就于声闻众中啊不生知想啊。虽然有那么多的声闻呢，如果没有菩萨，那个佛是不会认为这个是他的王子啊，因为这都不是当来下生能够继承佛位的佛子啊。意思就是说，只以如来的心里想，只有菩萨呢能够继承这个如来的家业啊，如来的家业。那么他觉得声闻那么多的声闻不是好。那么接下来的下一段哈，这个还是第一小项哈，这个经文我们已经念过一遍哈。那相反的呢？这个第一小项相反的，比如转轮圣王有大夫人突然怀孕了，就是怀孕了，虽还只是七日，但是这个孩子具有转轮王相啊。当时这个臣民虽然还不知道，还有这个只有怀孕七天嘛，当然臣民都还不知道。但是诸天啊，天龙八部啊，都尊重这个胎中的王子，而来护卫他，哦，所以超过了其余诸子年长而具生力的人哈，具生力啊，这阿比出喜也怀孕这个七天而已啊，就是这个诸天呐，天龙八部会来护卫他，超过这个其他的王子已经这个有力气的人了。那底下的解释，天龙八部啊为什么要会护这个护卫这个胎中的王子呢？因为胎中的王子啊，将来生下来必定能够这个少成轮王的尊位，继续圣王的种印啊，种印啊，这印就是后世的后代了啊。主持国政啊，利益民众啊，远超过其他王子的功德。用这样的比喻，这个声闻跟菩萨的哈啊，那么如来再做一个比喻啊，假设这个初发心的菩萨也是如此啊，就是好像这个在只有在胎中啊，虽未具足这个诸菩萨根啊。没有明显而可见的菩萨德相啊，就是还在胎中嘛，不是一般人所能认识啊。如胎中的王子，只有七天啊，也还只是这个精血的凝合啊。那时候精血的凝合就是还是一个肉团嘛，没有眼耳等根相啊。可是那个时候啊，诸天神王、天龙八部啊，就身心的尊重。这个初发心的菩萨胜过八解脱的大阿罗汉，这是用这样比喻哈。这个六根还没长成，这个天龙八部就非常的尊重。那这个六根还没长成呢，就是在比喻初发心的菩萨呢， 胜过这个八解脱的大阿罗汉。那我们翻开翻过来157页，第三小项，在声闻圣中呢，最高的圣果是阿罗汉位。这个在声闻呢，第四果，四果阿罗汉嘛，那阿罗汉是梵语，阿罗汉的这个他的梵语的意思就是这个断尽了烦恼，生死已经尽了，不再流转生死啊。因受这个所谓有一个阿罗汉，又有一个名词叫做因受人天的供养，叫做应供。那么约啦，就大约导师说约断烦恼正法性，了生死说，就是说你证到阿罗汉呢，断了烦恼呢，能够了生死，都是一样的。但是阿罗汉呢，还是有差别的哈，就是在定力啦，还有神通力啊、慈悲力啊、世俗事来说，浅深也大有差别，所以现在是要讲到的这个阿罗汉是具解脱的阿罗汉，能都得到这个八解脱。那底下这个就有这个八相，这个叫做八解脱哈。那么事实上，这个八解脱严格来讲，就是这个他能够他的定呢，已经有这个色界定了哈，无色界定哈，还有这个灭受想定。从这里这个有这样的定，这个时候才能够修这个八解脱。这各位了解了吗？哈，这个第一项的这个内有色想。外观色解脱呢，这个就是以色界定来讲哈，可能也不是说色定，也是个在欲界就有这个能够修这个色界定的哈，所以它内有色想啊观，外观色解脱就是这个一开始是对这个色我们的色身会有执着，那么就外观这个色啊，它这不净观，这里是讲到不净观哈。这两个还有内无色想，外观色解脱，也都是不净观哈。那么这个一个是色有色色有色界的，一个是无色界的内无色啦，内无色想啊，外观色解脱，这个都是不净观啊。那第三个近身坐证具住解脱呢？这个是这个观明想一心观想，这个观明想这个是指这个色界定的。那底下的这个四五六七呀，这个是无色界的这个，从这个无色界的禅定里面呢，能够这个修八解脱，不执着，或许他就是观。苦空无常啊，这个无我啊，这个而得到解脱啊，就是从无色界定，所以空无边处解脱啊，是无边处解脱啊，这个非有无所有处解脱啊，非想非非想处解脱，这个是指无色界。那第三个这个灭受想定解脱啊，这个在这个灭受想定呢。这个一个很高的定呢，也从这里啊，有这些定呢，这个把那个这个烦恼能够解脱这个执着那灭受想定就是为什么叫做灭受想定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对于六根我们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都会有感受。那有感受呢，就会有妄想，所以到这个这个禅定的阶段呢，连受想都能够灭掉，定的解脱就是大约的把它讲到这个具解脱的阿罗汉呢，它具有这个色界无色界的定或者是灭受想这个定的灭受想定呢。那从这里得到解脱，这个叫做这个具解脱的阿罗汉，所以这样的这个具解脱的阿罗汉呢，是定力非常的深具足这个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 那这里当然又赞叹菩萨的功德呢，比这个声闻的这个超过了诸天的神王呢，他尊重了超过这个八解脱的阿罗汉啊，他说菩萨的功德比声闻的智力功德还大啊啊，这个我们想说。这里谈到的是说，虽然菩萨的功德一定是比声闻智力的功德还大，这个大家还容易了解。那么这里是说菩萨初发心，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在胎中呢，初发心的菩萨什么功德还没有，就比这个八解脱的这个，我们翻开这个翻过来157页，阿罗汉还高哈。这样的讲法就难免有人怀疑了，啊，那底下就有一个要解释嘛，哈，大概有怀疑哦，初发心的菩萨哪里会胜过这个八解脱的阿罗汉呢？那么底下的解释，佛又说明这个理由：如是的菩萨人，虽还没有成就菩萨根呢。但是已经能够这个寂绍如来的尊位，能使未来的这个菩萨，我刚刚讲到的菩萨的功德就是不断佛种啊，不断佛种，有了菩萨就有这个佛来相承，广大无尽的普利众生啊，所以以这样的这个比较长远的目标来讲。这个是这个八解脱的阿罗汉不能够比较的哈，这个是一个佛的那个眼光非常的高，他看到这个以后啊，所以他认为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呢，胜过这个八解脱的阿罗汉。好，那这个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哈。